马可福音第六七章，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在加利利海北边的加百农待了一段时间，他把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救活了。现在他和门徒要离开加百农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这段路程大约有60公里。耶稣离开那里，那里指的是加利利海北边的加百农，来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就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非常惊讶，因为他们都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彼此对问说，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能力？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被称为玛利亚的儿子，大概是因为约瑟很早就过世了，耶稣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并且挑起养家的责任，一直到他30岁以后才出来传道。木匠这个字在原文有工匠的意思，他也许是那种无论你需要什么他都可以替你做出来的木匠。从一个小木屋到一所大房子，他那双熟练的手都可以替你做出来。耶稣把他的弟弟妹妹都抚养长大，因此他家乡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绊倒了。耶稣成了一块绊脚石，拦阻他们到耶稣面前来。他们之所以会被绊倒，是因为对他太熟悉了。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暗示着他的弟弟妹妹和亲戚们都没有真正的尊敬他，但这并不表示没有人尊敬他。事实上，除了在耶稣的家乡以外，别的地方的人都尊敬他。他家乡的人不承认他，他们拒绝承认他，是因为他们对他太熟了。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在拿撒勒没有行什么神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就拦阻了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假如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当然会得到医治。因此耶稣只医治了几个病人，并不像在加百农的时候行那么多的神迹。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之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英皇亲历们在第11节后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留心耶稣说的将来的审判，在程度上要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更惨。有些人担心将来所有的人都会受到相同的惩罚，其实不是的。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按照同样道理，少给谁就向谁少取。耶稣说，索多玛和俄摩拉当年所受的审判，比将来那审判的日子还要容易受。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呀，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伟大。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审判惩罚在程度上是有分别的。我们不知道在审判的时候神会给什么样的惩罚，圣经没有详细的说，那是由神决定的。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处理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甚至连耶稣的名字也没有听过的人。我只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受的会比那些听了福音却拒绝接受耶稣的人容易一些。因此与其他替他们担忧，倒不如为你自己先盘算一下。显然的，你要为你所知道的负责。那些知道天父的旨意但是不去行的，才是真正有麻烦的人。 我实在很高兴神握有审判的权柄。有一种职业是我永远都不会去做的，就是当法官定犯人的罪。这个责任远远超过我的能力范围。要判定一个人有罪或是无罪，要判什么刑，这是我很不愿意做的。感谢神，我用不着为这个担心。无论如何，索多玛和俄摩拉当年所受的比那些拒绝门徒见证的城容易多了。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就如施洗约翰所传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雅各在他的信中指出，你们中间有病的了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有解经家认为膏抹这个字按字面是按摩的意思，我不知道对不对，有的圣经学者的看法我不太能理解。如果这真是按摩的意思，那么大概是暗示借着用油按摩而得到医治，这个讲法我不相信。我相信抹油是一个象征，就像上次我和大家分享，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接触点去让信心释放出来，就好像在人群里患血漏病的妇人说的，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当他摸到了耶稣衣裳的时候，他立刻就感觉到血漏的源头枯干了。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妇人摸着耶稣衣裳的那一刹那，就是他踏出信心的接触点。对他来说，信心不再是被动的事，他懂得要主动的参与，他的信心已经得到释放，再也不是说我知道主能够，我肯定他可以，而是我知道他现在就能。正是因为这个现在，他的信心就开始行动了。我相信抹油也有同样的意义，是一种象征的行动。油在圣经中象征圣灵，所以我们教会也为弟兄姐妹抹油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抹油，但是不按摩，因为油是圣灵的象征。每个星期六晚上，教会的长老们会聚集，假使教会有病的弟兄姐妹可以来请长老们为你们祷告，他们会为你抹油祷告。主是信实的，他抚摸了他们的伤处。这个祷告会里常常有许多神迹，也经历到了神大能的医治。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强调，我不认为圣经强调神迹，我们也不希望让任何人在这个祷告会中得荣耀。我们觉得让众长老们一起为你祷告，好处就是不会使某一个人得到荣耀，就不容易产生一些个人崇拜的异端派别。比方有人强调要某某弟兄为我按手祷告，我们只要你知道是主亲自按手在你身上，主真好，他使用像我们这样的人，叫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所以门徒就到各处为人抹油治病，因此许多人得到医治。这是福音书中首次提到抹油，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到其他的参考经文就只有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主若愿意，有一天我们会研读雅各书。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那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对施洗约翰的死，毫无疑问的，希律的良心一定会受到责备。希律一家是历史上最乱的家族之一，我会试着介绍他的家，但是他的家庭关系实在乱七八糟，也许在解释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会被搞混了。我现在要讲的是希律安提帕，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就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权的希律王，也就是当博士们来询问弥赛亚在什么地方诞生的时候，圣经记载大希律要利用这几位博士去找耶稣，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后来他更下令把伯利恒附近一带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掉。大希律生性多疑，总是怕别人会杀他或是篡他的位，这大概和他只有四尺九寸的身高有关吧。这个人个子小，但是志气却很大，每项工程建设总是要用大巨石，今天耶路撒冷城西边的巨石就可以见证。他们原是圣殿奠基围墙的一部分，他策划的其他工程包括伯利恒附近的希罗底宫殿和死海旁边的马萨达堡垒。 大希律因为疑心病重，所以怀疑妻子多利会和儿子反叛他，就把他们给杀了。后来又娶了一个叫玛瑞安的女子，生了两个儿子。后来他们其中一个生了一个女儿叫希罗底，然后他又怀疑妻子儿子会反叛他，又把他们给杀了。没想到妻子死了以后，他反而想念他，并且哀悼他。他想念亡妻到一个地步，还在耶路撒冷建一座塔去纪念他。这时候民间流行了一句话说，你可当希律家里的猪都要比当他的儿子安全，因为他把儿子妻子都杀了。从这个时候起，大希律好像冷静下来了。他又另娶了一个名字也叫玛丽安的女子，生了儿子希律斐利。这个希律斐利后来搬到罗马去，他是个有钱的商人，他把他侄女希罗底给娶回来。希罗底的父亲是希律斐利同父异母的兄弟。刚才我们提到大希律怀疑他会背叛他，所以把他杀掉。因此希罗底既是希律斐利的妻子，又是他的侄女。大希律后来又再娶生了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希律安提帕，他就是故事里斩了施洗约翰的希律。希律安提帕治理的加百农属于他父亲大希律管辖版图的一部分。希律安提帕到罗马拜访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斐利，却爱上了斐利的妻子希罗底。记得吗？安提帕跟斐利一样，都是希罗底的叔叔。希罗底和希律斐利生了一个女儿，她就是萨罗米。希律安提帕说服了希罗底离开斐利，一起私奔回到加百农。至于施洗约翰，因为他为人正直，所以他直接批评希律安提帕不对的地方。圣经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斐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的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希律安提帕其实是喜欢听约翰讲道的，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服从，但他还是喜欢听约翰讲道，约翰讲的很吸引他。但是希罗底却想找机会对付约翰，把他除掉。她是个野心很大的女人，历史记载她后来说服希律安提帕到罗马去求凯撒给她封王，但是凯撒不但没有封她一个王位，反而把她羞辱了一番。从此希律安提帕就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的故事，约翰指责希律安提帕和希罗底的结合。圣经说，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此希罗底和约翰吵了一架，他气到一个地步，恨不得要杀约翰。约翰只是很坦白地告诉他，而他却不接受。希罗底对约翰是恨透了，若不是希律安提帕护着约翰，他早就把约翰杀了。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道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希律爱听约翰讲道，但一个人爱听你讲道却不愿意照着所听的去做，这点似乎是有点奇怪。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儿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在当时，跳这种卖弄色情舞的女子都是娼妓，她们的目的当然是在挑逗男人的情欲。希罗底竟容许自己的女儿在这么多的男人宾客面前跳这样的舞，可见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希律安提帕看得很高兴，就对萨罗米说，随便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萨罗米跳的一定是相当不错的，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前去见王，求他说，我愿意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希律安提帕在众人面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他不能反悔，为了面子他也不愿意把收回对萨罗米的承诺，最后只得牺牲约翰，把他杀了。罪上加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毫无疑问的，希律一定受到良心的责备。当他听到耶稣的名声和他所行的神迹，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 西律杀了约翰以后，心中有深深的罪恶感，他忘不了约翰，所以这个约翰从死里复活的想法给他带来一点安慰，因为他明明知道杀约翰是错的。好，这个故事就到此告一段落，让我们回到加百农的村庄。耶稣先前派门徒到各处去传道治病，现在他们都回来了，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所传的道全告诉他。门徒们奉主的名出去为主传道，所以回来以后就有与耶稣分享在这次传道中的情形，例如有人悔改信主，有人得到医治，以及他们经历了神的全能和荣耀。耶稣听了以后，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因为他们过去好几天都在人群中忙着，没有空停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现在你们只能随便的拿点东西吃。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吃饭是一种很隆重的事情，必须坐下来慢慢享受。可是门徒哪有空呢？群众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来。耶稣知道门徒所受的压力，也看到他们的劳累，就提议他们到湖的另一边比较偏僻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门徒们一定很高兴。圣经说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他们认出了耶稣，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加百农位于加利海的北边，加利海大约有10公里宽，在湖的这边可以看到湖的对岸，群众很容易看到门徒的船走的方向，所以他们就沿着湖边走，要赶上他们。当群众经过伯塞大和嘎拉逊等城镇时，路人不禁会问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一般来说，假如你看见一个人在跑，你一定会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假如有一大群人从你面前跑过去，你一定会问，嘿，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们回答，耶稣快要在那边上岸了。真的？那太好了。于是谁也不愿意落在别人后边，赶快加入他们的行列。当耶稣的门徒上岸的时候，在岸边等候他们的人群，不算女人和小孩，就有5000人。我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门徒一定想，这些人实在不会体恤别人。你们知道我们需要休息吗？我们要轻松一下，要放个假。疲劳会让人变得很不耐烦。我相信门徒一定会被那些人弄得很不耐烦。但是耶稣却怜悯他们，他们紧紧地跟着，不但不会对他造成困扰，反而触动了他怜悯的心。这群蒙福的人，他们饥渴沐浴，务要经历神，他去怜悯他们，因为他能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们。至于门徒，他们大概只把人群看成一群打扰他们的人。耶稣看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迷了路，不知何去何从，又不懂得保护自己。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拥有一颗牧者的心，他深深地被触动了，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天色晚了，门徒带着一个难题到耶稣面前，主啊，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村庄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就反问耶稣，主啊，你说真的？难道你要我们进城里去买饼给他们吃吗？这可要花上5000块美金呢。耶稣说，那么你们有多少饼，到外面去查一下吧。他们查了一下回来说，这个小孩身上有5饼2鱼，除此以外我们什么都找不到了。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看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饱在原文有被塞满的意思，他们的肚子都被饼塞满，再也吃不下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是圣经记载耶稣2度行神迹喂饱群众的头一次。在这里我们看到5000个男丁给喂饱了，要是把女人和孩子也算起来，这5饼2鱼大概喂饱了10000至15000人。有趣的是，剩下来的食物竟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塞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啊，忙碌的一天，当你想离开人群去休息一下，把船摇到对岸去清静一下，却有几千人在那里等你，越直到晚上， 最后还要显神迹来喂饱他们，这时候你大概真的需要休息了。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开船回到对岸的伯赛大，而他自己则留下来等众人散去。但是耶稣自己也需要休息啊，你想他会怎么做？结果他到山上去祷告了。他靠祷告得能力，在祷告中我们得到休息，在祷告中我们得到力量。但愿我们都懂得祷告是力量的来源，这是一个鼓励我们祷告最好的例子，也可以提醒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祷告。假如连耶稣这么一位神都觉得祷告在他生命中是这么的重要，那么祷告对我们来说岂不是更重要吗？假如耶稣觉得没有祷告就不能做事，又有什么理由能使你不祷告呢？祷告常常是最被主内肢体忽略的属灵生活之一，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假如有更多的人祷告，我相信这个世界要比现在的好多了。愿神帮助我们，神预备了无比的能力供应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要靠着祷告来支取。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我说过加利海并不很宽，很可能那天晚上正好是月圆夜，在月圆之夜你可以从加利海的一边看到对岸，因为在月圆夜的月亮特别的明亮，甚至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景物，借着月光你很容易看到他们。风虽然不顺，但是他们还继续摇橹，我很欣赏他们的态度，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继续往前摇，但是遵行耶稣命令却使他们落在困难的情况中。你们以为遵行主的旨意会保证天色长蓝万事如意吗？要知道你将面对的是另一回事。耶稣吩咐他们逆风航行，所以他们非常劳累，而且他们也实在疲乏累极了，但是我很欣赏他们忠心的顺服。要知道如果他们把船划回去那就容易多了，他们可能心里在想，为什么要跟狂风作对，拼命地划却还在原地不动。摇了半个晚上，伯赛大的灯火仍然很遥远。哦，不行，主吩咐我们往前划呀。他们因为遵从主的命令而使自己落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我实在欣赏他们的顺服。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耶稣实在让他们经历了好一阵子的风浪。四更天是凌晨三点钟到六点钟，所以这也真够他们受的了。耶稣就在岸边看着他们，主啊，这不公平啊！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曾经有人问我，耶稣会笑吗？我认为耶稣倒是相当幽默的。想想看，门徒们又累又辛苦，他们在划船，他却从旁边走过去，就好像没有看见他们似的。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他们才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却不明白，即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他们没有到加百农去，反而再往南行驶到格尼撒勒去，这是靠近抹大拉玛利亚来的地方。假如你去过以色列，这些地方你就能很清楚它的地理位置。即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所有的病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从这来看，先前那位摸了耶稣衣裳得到医治的妇人，似乎给别人开了一个先例，很多人都凭着信心去摸耶稣的衣裳，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从耶路撒冷上到加利利来。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手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他们的意思是指洁净的礼，不是在谈卫生，是按照古人遗传下来的礼仪。和 后来犹太人编成了书，就把所有有关洗手的规则写下来。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洗手不是单单用清水洗就可以了，你一定要按着一套特别的程序。如果你一旦碰了一些曾经被不洁净的人碰过的东西，你的手就变成不洁净了。譬如说，我是一个外邦人，而你碰了一个刚被我碰过的铜板，由于我们外邦人都不洁净，那么你碰了我的铜板以后，你就变成不洁净的了。都是因为我是个不洁净的外邦人。所以当你从市场回来，怎么晓得你手上的钱被谁碰过？所以你回家以后不能马上洗手吃饭，你一定要先照传统的仪式仔细的洗。首先你要找人帮忙，用半个圆木量的油，相当于两个蛋壳的量的油，先洗第一道，然后再倒水。你伸出双手，指头向上，当水倒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开始搓。千万记得要尽量往前伸出双手，因为你的手是俗手，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任何东西被你碰过就都变成不洁净，甚至那些留在你手上的水滴当然也变成不洁净了。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水滴到你身上，否则你可要立刻再洗个澡，因为你身上沾了这些水滴，哪里就变得不洁净了。因此记得要尽量的往前伸出双手，然后把你双手反过来，指头往下，让那些不洁净的水可以从手指头流下去，跟着再请人倒水在你的手上，这就算完成了洁净的礼。假如你没有按这个方式洗手，就去跟他们吃饭，他们就会在吃饭的时候起来洗很多次手，因为也许碰到了你摸的东西。他们也说，当然他们的器皿也不知道被谁碰过，可能是一只小苍蝇刚在一个外邦人身上停了一会儿，现在就停在犹太人的锅子上，那么这锅子一定要按传统好好的清洗一番。但是假如小苍蝇停在锅子里面，这锅子就完蛋了，它一定要被彻底的打碎。那些不是平面而有凹陷花纹的碟子，也同样情况下也会被列为不洁净，要彻底打碎。但平的碟子却例外。这些所有的规条，古人的遗传都记载在一本叫《米许纳》的书里。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定的传统很容易就变成为教会的教义，传统的做事方式竟然会成为教义。我认为传统是妨碍我们活在神释放我们的自由的最大障碍。我们都受传统的约束，它比任何东西都要厉害。很多传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假如你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很多传统倒是根据一些异教的风俗在教会推行，久而久之变成为教条教义，像万圣节小孩到外面四处去要糖。请问你们当中做父母的，有几个不让孩子打扮成女巫小鬼去向邻居要糖果？这其实是一种勒索，因为有些小孩假如拿不到糖果，就会把你的窗户弄脏，这不就是勒索吗？而大家却说这是传统啊。当然小时候的我只在乎趁机作弄一下邻居们，在他们还来不及开门的时候，我已经把窗户弄脏逃之夭夭了。但事实上整个万圣节的风俗是很糟糕的，很多坏人把刀片毒药放在糖果里，然后送给来要糖的小孩，结果每年都有不少小孩受害，实在非常危险。可是父母亲依然让孩子四处要糖果勒索邻居，但这是传统啊。不管我们看到多少的缺点弊端，又有谁有勇气跟孩子说，不，今年不可以去要糖？传统变得这样根深蒂固，也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教会里也建立了许多传统，当年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行为，不幸的教会却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很多教育都是照着古人的遗传，并没有圣经根据，像替婴孩洗礼，这个就一点都没有圣经根据，只是以前的人传下来的，但是不少教会却把它看成金科玉律。然而这些都没有神话语的根据，类似的例子还多着呢。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按照犹太律法，咒诅父母的必被治死，每个人都应该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他们却想出这样一套的说法，也不违背传统。比方说， 一个孩子说，爸爸，这是神给你的礼物，这是为你好的，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你是混蛋，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意思是，只要在话语中提到这是神给你的礼物，孩子就可以随意咒骂父母。他们钻法律漏洞，玩文字游戏，又说每个人都有责任奉养父母，但他们可以对父母说，这笔钱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没有你的份儿。事实上，你只要对你的债主说，我欠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奉献给神了，现在他是属神的，我不能还你了，你就可以此免去一切的债务。借着这些传统，他们把神的律法都给否定了。这是跟一般的流浪狗，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现在耶稣说的也许是他传道以来最强烈的话。耶稣一生中说了许多重要的基本道理，但他现在说的却是当中最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他们的背景。在摩西的律法下，某些肉类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的，其中包括了猪肉。律法禁止吃猪肉，认定猪肉是不洁净。在叙利亚王安提柯斯占领以色列的时候，他为了亵渎以色列人，下令他们都要吃猪肉，不吃的都要被治死。在这个历史上称为马可比的时期，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以色列人宁可死也不要违反不可吃猪肉的诫命。因此耶稣下面的一段话对这些听众来说是很强烈的。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耶稣刚才一直在跟法利赛人说话，斥责他们废弃了神的诫命，现在他要群众听他说，以下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教训，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进到口里的不能污秽人，不管是猪肉还是其他东西。这个说法实在是违背了他们的传统，甚至门徒们也不明白。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就是说，所有吃进嘴巴里的最后都要被排出身体以外，他们不能沾污你的灵。当然我们说的只限于洁净的礼，食物不能弄脏你的灵。吃下腐败的食物会使你生病，使你不舒服，但是仍然不能污秽你的灵，因为食物只不过是进出你的身体而已。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因此问题不是在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而是从里面出来的，从人心里出来的，可以使我们看到他的心里想的到底是污秽的还是洁净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真正使人污秽的不是在乎你吃了什么，而是在乎你内心深处所想的，这绝对跟肚子里的东西没有关系。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当时耶稣正在加百农的叙利腓尼基的地方。推罗和西顿位于地中海沿岸，推罗位于加百农西边大约55公里，西顿则还要往北多走40公里。他离开了加百农，进了外邦人的地方。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里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去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说这话也许让很多人受不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无助的母亲，她的女儿受苦被污鬼附着，在绝望中这位母亲跑来求耶稣帮助，但是只因她是希腊人，耶稣就把她比作狗。其实耶稣在这里指的狗是跟一般的流浪狗不同，流浪狗是非常野，经常攻击小孩羊群，所以人人都非常讨厌这种狗。当时犹太人常称外邦人为外邦狗，是一个非常贬低人的称呼。假如耶稣真的这么贬低这个妇人，那实在让我们不舒服。然而他却没有这个意思。希腊文另有一个字可以翻成狗，是指一般家里养的宠物，那些总爱在餐桌下等着吃的小狗，而耶稣在上文中用的就是这个字。不少犹太人的家里都养有这种温良柔顺的小狗，所以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以翻成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餐桌下的宠物小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碎渣儿。在他们那个时候，吃饭用的刀子、叉子、汤匙、筷子等什么都还没有，就只能用神创造了一双手。吃的方法也很有趣，他们总是吃面包， 一般来说，他们会把面包撕开，沾上汤或其他酱料再吃，但很多时候甚至会把面包当做汤匙。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常到街上去品尝一下那些所谓的东方美食，其实就是阿拉伯餐。他们会给你面包、葱油和各种美味的酱料，然后你就用手拿着面包沾着吃。等你吃饱了，上手一定会沾满了酱油，于是你用剩下来的面包把手上的油抹干净，然后就把面包扔给桌下的小狗。它等了好久，这块美味的面包终于可以进它的口。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对耶稣讲的就不是像外表那么看来的不好。这个妇人是希利尼人，她是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之外。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妇人却是来自立约以外的民族，但她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的女儿被污鬼附着了。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饼原是应该留在给家里的人。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坡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耶稣南北往返走了一圈，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吐唾沫。因为那个人耳朵聋了，所以耶稣就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然后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有趣的是，耶稣从来不用相同的方法来医治，而我们却好像什么都要弄得很有组织，很有规律。我们想一些事情都在按着一个方程式去做，于是整天在寻求秘方，总要找出一个方法来。在教会里，我们常常想出一些侍奉的公式，这是神做工的方式。不对，神不按照任何方式做工，神用不同的方式做工，他不会被拘限于某个方式，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变得公式化，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经常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念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所以神可以赐给十个人明了圣经真理的恩赐，但是他们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为神做工，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神拒绝被公式化，他觉得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他就会按自己的意思行，而且他的方法往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此我们不必想出叫神彰显大能的公式或秘方。记得在我侍奉的经历中，有一天正当我在寻求神的时候，神对我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当时我正在为医病的恩赐去求问神，我们在土桑教会为了要得到神为我预备的，我一直在恳切地寻求他。我们的城市住了很多病人，由于那里是沙漠，气候干燥，所以很多患有哮喘、关节炎的人都从东岸搬到这里来，因此病人特别多。于是我在想，主啊，要是我有医病的恩赐那该多好。我们经常在聚会中为有病的人祷告。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帐篷里聚会，来了一位女士，她左眼失明，她的朋友特别带她来，让我们为她祷告。于是我为她按手祷告，求神恢复她左眼的视力。在祷告中，正当我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的左手有一种很特别难以形容的感觉。直到祷告完毕，我把手移开，出乎我意料，她睁开眼睛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赞美主，这是多么的令人兴奋。他把好消息告诉附近所有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左眼失明，于是他就闭上右眼，只用左眼看书，然后读给大家听，证明他的左眼真的好了，他的左眼真的看见了。难以解释，我很惊奇，当然也满心欢喜，这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后来这位女士带了很多有病的人来接受医治祷告，而我就一直在回想那次按手祈祷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想找出那个秘方，于是每逢按手我都说奉耶稣的名，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奉耶稣的名大声的，我想秘诀一定在这儿。有趣的是，我们总要找出那些公式，但是神却不按公式行事，他按着他自己的恩典，随自己的意思行事。你不能限制神，所以耶稣不按公式行事，他使用不同的方法。除此以外，耶稣也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是他们总是到处宣扬。为什么耶稣不要他们说呢？因为他不希望他们看到神迹以后一兴奋，在时机还没成熟前就拥护他做弥赛亚。神已经定好了在某一天要公布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在耶稣传道的初期，福音书记载，有一次他在迦拿参加婚宴的时候，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儿子，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妈，不用着急，我的时候还未到。所以他常说你们回去吧，但是要记得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人们会在时机没成熟前推举他做弥赛亚。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数千人的时候，他们说他一定就是那位了。想想看，谁可以像他那样喂饱众人？弥赛亚的国度降临了，耶稣只用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填满他们的肚子。他们要强迫他当弥赛亚，他却走到人群中消失了。神应许了那特定的一天，在诗篇中他宣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弥赛亚要被显明出来的日子。因此在这日子来临以前，任何要推举他作为弥赛亚的计划，他都要阻止说回去吧，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可是大家都知道，当神为你成就的大事，你又岂能闭口不说呢？所以耶稣越是提醒他们不要作声，他们好像越是要宣扬出去。人们都很赞叹他能使聋子听见，使哑巴讲话，主的作为多么奇妙啊！下一次我们要看第八章，我们会读到跟喂饱五千个人类似的喂饱四千个男人的神迹。莫吉博士写的一本注释书，名叫《勇闯马可福音》，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进度，却只能说爬过马可福音。无论如何，这是神的话，在学习神的话语上多花点时间，对我们只有好处。愿主常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常常借着信心丰丰富富地藏在你们心里，更愿神帮助你随时祷告，愿在你的心里与神立约，要多与他亲近，这也就是说要把电视机关上，又愿神亲自把你带到他面前，让他的爱和他的灵都充满你。愿神的灵坚固你的心，愿你从心底发出颂赞，一切归于我们的神。愿你这个礼拜与神同行，与神有好的团契，愿他丰丰富富地祝福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